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《爱生活如爱啤酒》第八集，北岛，诗人下厨。2015年春末，北岛应邀参加不来梅国际诗歌节。乘火车从不来梅到汉堡也就一个多小时。汉堡文化部事先听闻这个消息，派我去不来梅把诗人接到汉堡，为他在这里组织一场音乐诗歌朗诵会。那年是北岛脑中风后的第三年，旅行箱里还带着中药罐子，他仍在恢复期，讲话有些磕巴，脑子最好也不要同时处理过多的事情。我们已经坐上去汉堡的火车，他才发现大衣忘在了不来梅诗歌节的现场。他对那件衣服很有感情，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不得不频繁更换驻留国时买的，这么多年一直穿着。不来梅的朋友答应第二天亲自把大衣送到汉堡。为了答谢这份盛情，我们商量就不在馆子里招待人家了，而是大家一起去我家做饭。到了我家住的小镇，北岛进了我们这里最好的酒铺，他不听劝，坚持买了两瓶我觉得很贵的红酒。他是带着夫人的禁酒令出门的，服中药期间不许喝酒，但他想让我们晚餐时尝一尝。选酒的过程，北岛全神贯注，瘦高的他表情严肃地站在一架架瘦高的葡萄酒瓶之间，店主鞍前马后地把不同的酒瓶子递给他，两人用英文三言两语过了几个回合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想老板知道自己店里来了个行家。北岛坦诚，在海外过的那十几年就成了他最忠实的朋友。在他的散文集《蓝房子》里，他写过，当酒融入血液，阳光、土壤、果实通通转化成文化密码。这一听就是用亲身体验诠释了一把酒神与诗人的难缠关系。无论清醒还是酒醉，他都统一地用一个词来反讽他过的这十几年，漂流。好像我们这个时代无比重要的诗人被捆扎成一个木牌，或是变成了一只装了封远方来信的漂流瓶。漂流期间，北岛从黑暗漫长的北欧终于去了阳光明媚的加州。他爱上了红酒，认为红酒的性格温和，和阳光有关。况且他的红酒启蒙老师也是一位美国诗人，同行。在美国有一次，他忘了和苏珊·桑达格约的饭局，吃完了才去人家家里。他写道，苏珊并非传说的那么骄傲，他打开瓶法国红酒和我闲扯。这时他很有勇气地暴露了自己在海外那些年的内心境况。其实在我和苏珊及很多西方作家的交往中，都有这么个微妙的心理问题，一个作家在失语状态中的尴尬。您高小程度的英文能和人家讨论什么？蓝房子，纽约一日。对一个诗人而言，还有比失语更可怕的吗？假如北岛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末启程他的海外漂流，一直都生活在国内，那他就会无间断无休止地浸泡在汉语的汪洋中，不会患上在西方世界里的失语症。可谁又拿得准？那条和母语虚语不能分离的路径，对北岛一定就是好运。2019年上海国际诗歌节上，女诗人翟永明做了个领奖发言，总结了诗歌的丧家犬命运。40年来，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从80年代的辉煌崛起，到90年代的销声匿迹，再到千禧年之后的10年退至社会边缘，直到最近这些年，新诗在一代年轻人中间渐渐回暖。事实上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年代， 诗歌都不是一件人山人海的事，但偏偏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先锋诗人北岛引发了翟永明说的辉煌崛起。经历了被封英围堵的宏大场面，他自嘲那是一个时代的误会。谁让那会儿诗人出现在歌手和明星之前的呢？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无法想象，如果我在16、17岁的时候没有读过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》，《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》，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？年轻的心被他的诗句唤醒，一辈子都睡不了回笼觉了。我领着我的启蒙者和几个朋友去家里做饭，北岛提着他选中的2瓶红酒，脸上有了笑意。进了厨房，北岛系上我的围裙，打开我家冰箱，马上定了做哪几样菜。事前没有讨论，现场也没有商量，局面却再明白不过，北岛主厨。我当场出局，成了自家厨房里的多余人。从外表看，北岛是个非常不像诗人的诗人，他冷静木讷，表情很少，衣着普通，发型大众。用名人的标准考量，他既没有怪癖，也不出奇招，平常到老百姓一枚。可奇怪的是，无论在一堆朋友中，还是在做一件事情时，他往那儿一站，就天经地义地成了领袖。比如这会儿，在我的厨房里，我只能像酒铺老板那样，转而殷勤地为他打下手。北岛非常想做西红柿炒鸡蛋，可我家只剩鸡蛋，找不到西红柿，他有些失望。于是我们开始为大蒜炒扁豆备料。一写下这两个菜名，我眼前就出现老北京饭桌上别提多家常的菜盘子。1989年早春，北岛接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委员会去柏林驻留的邀请。出国前，他和老婆孩子住在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大杂院里。有天傍晚，我骑车回家，进了胡同，就看见甜甜，北岛的女儿，在家门口跳皮筋，空气里飘着各家各户做饭的香味儿。甜甜那时候才4岁。剥扁豆的时候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，北岛说了这么几句。我读过他记录漂流的不少散文，知道甜甜从4岁后直到10岁都见不到父亲。后来他搬到美国和爸爸团聚，北岛每天要负责给女儿和自己做饭。这胡同里的暮色、饭香和跳皮筋的女儿，应该是他在老家北京完整生活的最后一幕，但我没敢说出我的猜测。扁豆很新鲜，掐两头，顺手把豆两侧的筋拉下来，然后用手掰成便于下口的几段，不用刀切。众人一起上手，择好的豆角在盆里很快堆出了一小堆。北岛夸起女儿变得有些絮叨。2012年春天，他在香港任教期间中风，甜甜放下一切飞到香港护理爸爸。没有甜甜，他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好。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他的病情，中风前开始写的长诗只能搁下，也不知道要搁多久。首要的是要耐心地训练恢复语言功能。北岛的散文名篇《蓝房子》里写的是他的朋友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莫，瑞典诗人。托马斯曾经体壮如牛，但在1990年59岁时得了中风，从此半身不遂，病患失语症。北岛去看望他，要通过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的翻译，才能破解这位瑞典文豪的浑浊音节。莫妮卡去下厨，两位诗人的交流陷入尴尬，就一起听音乐。音乐给我们沉默的借口，北岛的散文里会冷不丁冒出诗一样的句子。这次来德国前1个多月，北岛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了托马斯的葬礼。中风后的诗人住在被摧残的身体里又活了25年，他不能正常说话，改用左手写诗，写出了翻译成全世界50多种语言的诗篇，并在离世前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 北岛是托马斯的中文译者，诗人亦诗人，可能走的是一条外人不知的神秘甬道。托马斯中风22年后，北岛步他的后尘，也得了脑中风。如果说北岛之前在西方文化中的失语是思想的尴尬，那么现在的疾病造成的失语则如一场灭顶之灾。但是他的运气比托马斯好，因为他相信中医。从2012年开始，靠说得上话的朋友的帮助，北岛就经常从香港到内地拜访中医界各路名医。播逗的时候，他向我们宣称自己已经恢复了 75% 的语言功能。可是在2015年，也就是得病三年后，那还没有恢复的 25% 是怎么给他找麻烦的呢？其实我们都对他在不莱梅的登场唏嘘不已。在诗歌节的剧场舞台上，北岛站在麦克风后用中文朗读自己的诗，墙上的投影是他的御用译者顾斌的德文译文。北岛突然就卡壳了，全场静默地等着，墙上的字幕也暂时悬挂在那儿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们看着台上的他，看着他在几百名观众的注视下跟大脑里受伤的细胞无声的较量，谁也帮不上忙。每次斗赢了，北岛就能把声音发出来继续往下读。这么断断续续多次，他坚持朗读完了自己的几首诗，其中一首叫《旧地》。此刻我从窗口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，旧地重游。我急于说出真相，可在天黑前又能说出什么？饮过此语之杯，更让人干渴。爱生活，热爱啤酒。作者王静，演播反脸猫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